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43篇，达到荣耀的路第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马太福音14章14至21节，主在旷野神奇的使群众吃饱的记载。我们看在必需之物上的缺乏，许多时候我们经历了弃绝，并且通过了弃绝之后，我们很喜乐，很释放，但经历这释放之后，我们领悟自己有所缺乏，没有什么可赖以为生，我们缺乏必须的东西，这就是跟随主到野地之群众的情形。我相信那些跟随属天的王到野地的人，在享受喜乐美好的时光，他们也许十分喜乐，以致忘了吃饭。15节说，到了黄昏，门徒到他跟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晚了，请解散这些群众，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为自己买食物。彼得也许领先提醒耶稣，他们在野地，时候已经晚了，群众需要吃东西，也许是他提议主解散这些群众，他们好往村子里去为自己买食物吃。门徒似乎说，主，你看现在是黄昏了，不要把这群众留在这里，解散他们吧，这不是一番好心好意吗？今日的彼得都有心，在召会生活中，好心的人常常有所提议，不要做这样的彼得。下面我们看，要学习顾到别人的需要。我们读马太福音时，需要顾到这卷书中道理的安排。许多读者认为马太福音是故事书或历史书，但它不是历史书，乃是道理的书。因此主在16节的话很有意义，他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求主解散群众，好叫他们去为自己买食物，主却叫门徒给他们吃。门徒的观念是要人做事，这是律法的原则，但主的观念是要给人享受，这是恩典的原则。门徒所提议的完全是根据律法的原则。在16节，主耶稣制止门徒，福音书曾多次记载彼得被制止，他在说话被制止的事上很有经历，他在山上提议搭三座棚时被神制止，他告诉收半舍客勒殿税的人说，他的老师纳税时被主制止。主耶稣总是制止好心的人，你若没有这样的好心，主不会制止你，但你若有好心，就要预备好被他制止。你的好心需要被制止，因为那是天然的。主耶稣制止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主似乎说，不要要求群众做什么才得到东西，那是律法，你们应当给他们东西吃，这是恩典。我在这里不是摩西，告诉人要做什么才得到东西，我乃是耶稣基督，带着恩典而来，我总是给人东西。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却与我同来，因此你们必须给群众东西吃。你们这些门徒完全错了，因为你们仍在律法之下，告诉人要做某些事。群众饿了吗？他们的确饿了，我知道这事儿，但我到如今还没有做什么，为要曝露你们，我等候黄昏来临好曝露你们。我若为了他们的需要做些什么，你们绝不会被曝露。在主的恢复里，这样的事儿常常发生，主特意做某些事，要用尽天然人的忍耐，然而好心的人无法忍受这事儿，他们常常在最后几分钟有所提议，他们若再等几分钟，他们的愚昧就不会暴露出来。虽然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脱离律法的规条和诫命，我们必须学习认识恩典，运用恩典，并且照着恩典的原则给人。主耶稣告诉门徒给群众东西吃时，门徒说，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两条鱼再没有别的。当你要运用恩典时，你会看见自己一无所有，你若仅仅向人发号施令，就不会领悟自己多么贫穷。 你也许以为自己非常聪明，对自己说，我真聪明，没有一个人注意，黄昏到了，但我知道一切，我甚至能指导耶稣，在主的恢复里，我是最聪明，我能告诉人做这做那，我知道时间，我知道环境，我知道要说什么，我知道要做什么，我知道一切，甚至我知道如何吩咐主耶稣。然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运用恩典时，我们会说，当我在律法之下时，我是瞎眼不认识自己，在律法之下我的贫穷没有暴露出来，但如今主耶稣说恩典的话，叫我给他们东西吃，这恩典的话暴露我的贫穷，我立刻看见自己一无所有，我只有一个吩咐的口，我能吩咐，我能指示，我能教导，但我没有东西给人。律法没有暴露我们这么多，但每当我们要运用恩典时，我们的贫穷就暴露出来，我们看见自己没有东西给人，甚至没有东西给自己吃饱。愿主怜悯我们，不要以为这仅仅是说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叫5000人加上妇女孩子吃饱的故事。你也许很熟悉这神迹的故事，但你也许仍缺少它所包含的启示或亮光。但今天我们在主的光照之下，我们都是彼得，我们以为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也能告诉人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在律法之下的彼得，不是在恩典之下的人。在恩典之下的人总会说，主，我没有东西给人，需要很大，但我无法应付。我晓得今天是恩典时代，不是律法时代，然而我没有东西给人，恩典暴露了我。你是在恩典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你若在律法之下，就仍会觉得自己有可夸的，你聪明的头脑、远见、知识和教导人的能力。但主把你摆在恩典之下时，你的贫穷和无有就会暴露出来，你必须承认自己没有东西给人，甚至没有东西给自己吃饱。这里我们清楚看见律法的原则和恩典的原则。主在18节说到17节所提的饼和鱼，说拿过来给我，我们需要把从主所得所领受的拿给主，使其成为多人莫大的祝福。主常用我们所献给他的供应多人的需要，今天他也是这样应急的供应跟从他的人所需要的。你也许说你没有什么可献给主，但你至少有你自己。赞美主，我们都能把自己献给他。我们也许一无所有，只有贫穷丑陋的自己，但我们能将我们自己献给他，甚至病人也能把自己献给主。让我们把自己一切的琐事献给他。主需要我们的奉献，我们所有的若被据为己有，就一无所有，若从我们手中交在主的手中，就要成为莫大的祝福。把你自己献给主，把你的所有献给他，然后主就会有路祝福许多人，你也会包括在那祝福里。我们都必须看见这段话里的道理，这道理就是我们不可在律法之下，而必须在恩典之下。恩典暴露我们的贫穷和无有，但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自己可以献给主。不论我们所有的是何等的少，我们都需要把它献给主。我们若把自己所有的摆在他的手中，就要成为莫大的祝福。我们来看属天的王用神奇的祝福顾到一切的需要。19节说，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就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便递给群众。主喂养人，将生命的供应服侍给人，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使众人有秩序，这显出主的智慧和有条不紊。属天的王望着天，指明他的源头是诸天之上的父，然后他祝福了饼和鱼就擘开，这指明凡我们所拿给王的都必须擘开， 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指明凡我们所拿给主的都必须擘开，好成为别人的祝福。凡献给主的，主都要擘开。这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之后，他会把我们擘开。然而我们很多人曾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不要把我擘开。主啊，你知道我的妻子在破碎我，求你使我完整，救我脱离他擘开的手。许多姊妹也曾祷告要蒙拯救，脱离丈夫擘开的手，但你越这样祷告就越被擘开。然而我们像饼，更像橡皮，要擘开饼很容易，但要擘开橡皮却很难。所以对我们而言，擘开不够，有时候主也必须切我们。我不是说笑话，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你一切的琐事和所有必须献给主，你若这样做，没有一样东西在他手中会保持完整，反之每一样东西都要被擘开。凡摆在他手中的，主都要擘开。我们若不被擘开，我们的奉献就算不得什么，也没有果效。唯有我们被主擘开，我们的奉献才有用。主擘开饼之后，就把饼递给门徒，饼是从门徒来的，他们把饼拿给主，这些饼经过主祝福擘开之后，又递给门徒分给群众，成为他们极大的满足。这指明门徒不是祝福的源头，他们不过是主所使用的管道，主才是使人满足的源头。擘开的饼递给门徒，门徒就把饼分给群众，这擘开的饼成了所有饥饿之人的饱足，那里有极大的祝福。今天的原则是一样的，毫无疑问，主在美国的恢复一直有很大的祝福。然而我们必须领悟，有些亲爱的圣徒把他们自己献给了主，我们在主手中都被擘开了，那些擘开的碎块带进了祝福。约翰六章九节告诉我们，这五个饼是大麦饼，按照表号，大麦来表征基督的复活，因此大麦饼象征基督在复活里做我们的食物，饼属于植物的生命，象征基督生命生产的一面，鱼属于动物的生命，象征基督生命救赎的一面。我们要满足属灵的饥饿，不仅需要基督救赎的生命，也需要他生产的生命。这两面是由饼和鱼这两种小东西象征的，这指明属天的王今世到跟从他的人这里，不是做大君王统治他们，乃是做小块食物喂养他们。第二十节说，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他们拾起剩下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子。满满十二篮的零碎，不仅指明复活的基督是无限量无穷尽的，并且指明他给我们的供应是丰富的，能绰绰有余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除了妇女孩子，五饼二鱼约使五千人吃饱。我们献给主的也许很少，但祝福却是大的，并且是满意富余的，要比我们所献上的还多。我们所献给主的是不会用尽的，反而会被主用来丰丰富富的祝福别人，甚至有余，以证实这是主奇妙的作为。在这段神迹的记载中，圣灵启示的用意是要指出跟从属天君王之人真正的需要乃是正确的食物，以满足他们的饥饿。基督的门徒不知道这需要，跟随的群众也不知道，属天的王却知道，并且要行一个神迹，使人对于他们真正的需要和他对着需要的供应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唯一的需要乃是他复活的生命，以满足他们属灵的饥饿，就如这神迹所表明的。属天君王所行的也有力并清楚地指明， 当人在这气绝主的世界跟从他时，他要供应他们的需要，这符合他在属天宪法中所说国度子民不需要为饮食忧虑的话。我们跟随被气绝的王时，必须经过多种的气绝，在这些气绝之后，我们会缺乏并有某些需要，但不要为你的需要忧虑或挂心，因为主顾念你的需要，甚至黄昏在野地，主也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只要把你的所事和所有献在他手中，让他拨开，并且让拨开的东西给饥饿的人吃饱。你若这样做，就会享受饱足，并且会有剩余。被弃绝的王在14章14至21节所行的，不仅仅是一个给人吃饱的神迹，这里的神迹指明基督这位被弃绝的王有充分足够丰富的生命供应给跟随他的人。他不仅顾到我们身体和物质的需要，他也赐生命的供应满足我们的饥饿。我们许多人能见证，经过弃绝之后，我们进入缺乏的环境，然而主顾念我们，我们一无所缺。最终我们不在意物质的供应，只在意生命的供应，满足我们属灵的饥饿。我们在达到荣耀的路上跟随被弃绝的王时，我们能见证我们在享受生命的供应。不仅如此，我们也在喂养别人，这样享受之后还有满满十二篮生命的供应。现在我们能说这条路真好，尽管这里有弃绝和缺乏，但它是我们生命的供应，它顾到我们身体的需要，并且赐给我们丰富甚至满意的生命供应，以满足我们属灵的需要。因此我们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不仅没有缺乏，我们还是丰富的，我们是满足的，并且有满满的十二篮。有它，我们就得着物质的供应和生命的供应。当我们跟随它，甚至在野地，我们也享受它做供应的源头。因此我们什么都不惧怕，因为它与我们同在，我们必不致缺乏。只要有它同在，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欢迎弃绝，并且就一面说，我们甚至欢迎缺乏的环境，因为我们有他，我们的需要给他绝佳的机会来为我们做事儿。